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欢迎收听旧约浅说，这是良友圣经学院所安排的基础课程，一同来呢对旧约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我是李重恩，从今天开始连续24讲的节目当中呢，重恩会与收音机旁边的同学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重恩首先想问几个问题啊，你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你试过要看一本公认的好书，但是呢你就故意的略过跳过前面大约1/10的内容，单单只看后面的1/3，然后呢你就很满足很自豪的说，哇，我看了一本好书，但不要问我前面的内容，因为我没有看，我不知道。类似的情况，有没有试过买票啊看一出有口皆碑的电影，但你却故意的迟到，不看前面1/7的电影内容，单单看后面的部分还有那个结局，然后呢你又觉得啊很满意了，因为我了解整出电影的内容。最后一个问题，你认识一些人吗？这些人呢，他想盖10层高的楼房，但是却觉得呢，地基啦，还有下面的5-6-7层楼呢，这些部分并不重要的，因为他最喜欢就是最高的第8层、第9层、第10层，下面的可以没有，所以呢，他就跟建筑工人说，哎，你就为我建造最高的2-3层楼，下面的悬空着。讲了刚才几个问题几个例子之后呢，你一定会发现当中呢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不可能这样做吧。这种的忽略忽视或者是删除，会令你所要做的事情呢变得毫无意义，等同浪费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好，面对生活上啊很多我们的经历呢，我们知道刚才的那种安排是有问题的，不妥当的，不应该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基督徒说要读圣经的时候呢，哎，有人想我不要读旧约了，又或者故意略去旧约圣经的这一部分，哎，原来呢真的有这样的信徒的。原因是什么呢？重恩呢就现在想出以下几个听过的原因吧哈。可能是哇旧约太难明白了，哇旧约太多的历史部分了，哇太多的规条了，旧约跟我们现在的时空距离太遥远了，哎呀我的信仰根底太浅了不懂得不明白旧约，哎总之呢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加一个太字，太久了，太难了，太多了，就仿佛呢令自己也振振有词，并不觉得理亏的。好像呢这些都是旧约本身的问题，与人无尤啊。又或者另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呢会用信仰的道理哈来讲解为什么我不看旧约。会说呢因为我信的是耶稣。是新约部分啊才出现的救主，我信的是福音，是新约里的这个核心的内容，而我参加的是教会啊，是新约呢才建立起来的被救赎的群体，而我做的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看新约遵守新约的教导这已经足够了，难道我们今天还要用牛用羊来献祭吗？ 还要守犹太人各种的节期规条嘛，所以旧约时代已经过了，还要看旧约吗？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你自己曾否这样想过，曾否这样说过，甚至乎你自己也做过，就是呢，跳过旧约圣经，不看，不读。那你千万别怕哈，我这样说呢，不是现在要把你揪出来，不是要责备你，因为刚才提到的不看旧约的一些的理由呢，都是来自误解、成见。如果继续有这种的观念思想的话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绝对哈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必须立刻的改变过来。无论是一个信徒，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人员，又或者是领袖同工，那我们自己要认识到旧约圣经的价值和重要，也要懂得呢与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圣经当中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啊，旧约是神话语的权威啊。提摩太后书3:16-17，你都熟悉吧？可以的话，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背诵这两节的经文。开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刚才经文当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圣经啊，指的是什么？这圣经其实就是说旧约圣经。因为当时呢，提摩太后书写成的时候，还是初期教会的时代，根本没有新约圣经的正典，没有新约圣经。大家口中说的圣经呢，就是我们今天同样拥有的这39卷旧约的书卷。旧约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对属神的人有益处，预备我们做神认为合宜的事情。但关键基础就是信徒必须去读旧约，然后才能够受教训、受督责，可以归正，可以学义。因此呢，任何人只是看新约而不看旧约，故意略过这一部分不去看的话呢，这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呢也是很清楚违反了圣经本身的教导。那我们可以再看另一个对学习旧约圣经强而有力的支持，就是来自主耶稣和使徒们的态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接受整本旧约圣经的权威性的。我们怎样可以看见呢？主耶稣常常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也指出旧约预言怎样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耶稣也应用旧约作为他整个教训的基础。耶稣要带领人所进入的这个的国度哈、这个的天国呢，正是跟旧约相同的属神的国度。马太福音5:17-18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律法呢，就有泛指整本旧约圣经内容的那个意思哈。后来主耶稣复活，在以马忤斯路上碰到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对耶稣受死和复活的事情呢，很难明白啊，想不通的时候呢，耶稣就用旧约圣经来对照来说明。路加福音24:27，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要认识耶稣基督，要明白弥赛亚的救赎工作呢，必须从旧约来开始。好了，说到旧约啊，这个权威，这个权柄啊，那我们现在又来补充一下，旧约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价值所在哈、啊？旧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我们翻开圣经啊，可以做很多的相关的研究，看到呢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作者的出现，但这一批的作者呢，都是啊在神的引导之下，经过神的默示，他们写成了旧约的经文。在关于独一真神的信仰上，这些旧约圣经的内容呢，一直被我们接受，成为呢完全可以信靠的权威。我们可以综合的说说旧约圣经的价值和重要性在什么地方。首先，没有旧约的话，基督教的圣经和信仰根本就不完整。你要认识基督教，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旧约是必须的其中一部分。另外，旧约和新约呢，本身就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呢，在为耶稣基督呢做见证，也有很多的预言，等候耶稣基督来应验成全。旧约为到我们的神这个救赎计划呢，提供了历史的背景，还有一个发展的进程，以致为什么新约时代会出现主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的这个安排呢？是因为从旧约开始，这个计划就预备了，这个计划就向前呢在发展。旧约圣经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启示，我们基督徒啊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也要领受这些启示。因此呢，旧约圣经也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粮食，你不吃不看这一部分呢，一定会营养不良的，你吸收的信仰呢，一定呢是会有所欠缺的。现在呢，你可以拿出一本圣经啊，不过记住哈，拿出来的是新旧约全书，不要呢现在拿一本新约圣经出来。那说到这一点呢，崇恩又想补充一下，为什么有这一种版本呢，就是只有新约部分的圣经呢？哎，这种版本岂不是故意忽略掉旧约吗？那事情呢不是这样去理解的。一本完整的圣经呢，一定是新旧约全书，一定是旧约在前面，新约在后面，按照时间事件的先后次序啊，先看旧约再看新约，这也是最正常自然的一个阅读的过程。不过呢，在我们的信仰经验当中呢，这个读圣经的次序呢，往往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鼓励初信的朋友呢先读新约，因为新约当中介绍的就是主耶稣，就是福音，就是教会，也有呢很多哈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规范教导等等，可以帮助初信的朋友建立起信仰一个基础和开始他的信仰生活。至于旧约圣经呢，由于啊相距的年代真的比较远，涉及的历史文化宗教资料呢比较丰富，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够呢去吸收明白，而这些呢都不是一个初信朋友可以拥有的一些认识，要经过比较长的学习的时间去看旧约的时候呢会比较适合。 因此为了栽培出信者的信仰基础呢，又不希望造成出信朋友过多的混乱复杂呢，又或者他们因为读了旧约艰深部分挫折了对信仰的学习呢，好，我们就鼓励啊出信的朋友可以先读新约，对新约内容比较明白之后呢，再去读旧约作为整个信仰的补充。因为就算呢哈对旧约的认识不深呢，基本上不至于影响我们这个福音信仰的根基。于是呢，我们就接受这样一个安排，可以先向啊旧约里头去认识信仰，然后再补回旧约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呢，一些只有新约版本的圣经呢，你知道哈，真的比较方便携带，比较方便送给人，也比较方便呢啊日常的使用。就算不是为了出信栽培的原因呢，也往往哈、啊、因着要传讲福音啊，有一个随身的工具。于是呢，信徒呢就喜欢带这样的版本的圣经啊，在路上传福音或者自己研读。但你又要知道，这绝对不表示教会和信徒可以略去旧约圣经，或者干脆不看旧约，绝对不行的。因为旧约呢是圣经的重要和必须的部分，不看旧约，根本呢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到神跟人所立的约。好，当我们打开圣经哈啊，一本新旧约全书哈，前面是旧约，合共39卷书，原稿呢主要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去流传阅读的，这是最开始的情况哈。然后呢又经过哈不同的翻译的处理，产生了各种文字版本的圣经。感谢教会，也感谢过去肢体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文的圣经，可以透过自己认识的文字来读神的话语。不过呢，由于经过翻译的过程啊，另一种文字始终不能够100%的表达出圣经原来文字当中字面的和非字面的所有的含义啊，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距离哈、啊。虽然这种的距离呢不会妨碍我们对圣经的学习，但是也有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学者，他们继续呢愿意投入对原文圣经的研究，从事翻译的更新，务求呢是更清楚更直接的反映出圣经原来的意思。那我们手上哈、啊华人教会比较通用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呢，是在1919年翻译成书的。哇，使用了那么多年之后呢，在2010年呢，就出版了和合本圣经的修订版，为的是更能够表达圣经原文的那个意思。那除了这个修订版，你要知道还有其他的中文翻译在进行当中的。因此呢，我们要知道中文圣经呢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所以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一些中文翻译的不同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态度。而且为了更好的学习神的话语，明白圣经呢，我们是可以参考不同的圣经翻译版本的。这个学习态度呢，也是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根据旧约圣经的内证啊，内部证据的显示呢，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大约是由最少30位不同的作者，经历了前后接近1000年的时间去加以完成的啊，里头记载的事情呢，大约是从主前1400年到主前400年之间的这些的资料事件，而有部分经卷的作者呢，已经很难去追查。关于书卷的名字呢，也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可能呢还有其他的编辑参与去完成的。至于对作者的深入研究呢，这就不是我们这一门旧约浅说的科目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接受教会传统对有关作者的一个确认，这样就可以了。 那旧约本身呢是个历史记录的系统，说明了神的旨意、计划、神的作为。由于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差距呢，这种的距离令我们知道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努力来认识神的。于是呢，借着神所漠视的圣经，是神主动的来帮助我们介绍他给我们来认识，让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来源，知道神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上帝对选民的立约，还有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再有呢，就是一个属神的民族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国家如何经历兴衰呢？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教导和提醒。神所漠视的旧约圣经的目的，不单单是记载了犹太国他们民族的历史，因为对犹太人、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圣经呢不是一个内部大家内部才看的资料，圣经的读者其实就是全人类，里头的主题是关于神的救恩的，上帝要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的神圣的历史，不单单记载上帝在过去的作为，同样包括上帝对人类未来的计划，都在旧约当中显明。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他借着各种各样或者是顺利的或者是逆境的这些经验，引导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但是另一方面，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神透过跟不同时代选民的这种的关系呢，显出了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慈爱和公义等等的属性，作为一个示范，引导呢以色列以外的各国各族也都能够得着神所预备的这个赐福和要拯救的计划。因为这位神是掌管全世界人和事的最高的治理者，唯有我们学会从神圣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我们才能够充分的了解旧约的意义。接下去呢，崇恩就跟弟兄姊妹很简单的说说旧约圣经的分类和目录哈。如果我们从文学和内容的性质来划分啊不同的部分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律法书。律法书这一部分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第二部分呢就是历史书啊，这一个大的分类了。当中呢又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弥西米记、以斯帖记。刚才说到的这十七卷呢，基本上是叙述了以色列历史的发展，说到人类的出现、选民、立国、分裂、亡国、回归，直到主前第五世纪后期为止的。另外一类的书卷呢，我们称之为诗歌智慧书，有五卷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个分类呢，是属于智慧文学还有诗歌的题材，大部分呢跟以色列的历史阶段事件呢没有直接的关联，透过另一种表达的形式帮助我们来了解神人之间的关系。好了，诗歌智慧书之后呢，就是哈、接下去的先知书，分成两部分。大先知书说的是这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五卷。最后的就是呢小先知书，包括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班牙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十二卷。大先知五卷，小先知十二卷。先知的信息呢，主要是说到王国分裂的时代，神所兴起的一代又一代，一个 又一个的先知来作为神的代言人，宣告神的审判和拯救。今天旧约圣经仍然是永活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基督徒必须研读旧约，尊重并且顺服神话语的权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以下的几个焦点，从中呢得到信仰成长的帮助。我们看旧约圣经，要看神的作为和神的属性，要看神所掌管的历史，看神与他所拣选的民族两者的那个互动的关系，还有就是看神跟圣经里个别人物的关系。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向这个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还有旧约圣经对救赎的启示，对基督还有基督的工作的有关的预言，并且留心神对今天基督徒的教导。好，来到这里呢，从来想为今天啊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呢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哈。圣经呢是神的话语，是一本活的书，借着保存在旧约当中的文字事件，神是继续的跟今天的现代人呢进行面对面的表达和沟通。有人呢会把圣经看成为一本探索宗教的经典，看成为一本古典文学的宝藏，又或者是一本很精彩的故事书。但我们基督徒呢不是这样看，我们必须认定和确信旧约圣经呢是一本活的书，因为神透过它记下了从天上而来的宝贵信息，是关乎我们生命的真理。对于弟兄姊妹你手上的圣经，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开始去阅读。特别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忽略旧约，不要跳过去不读，相反的预备好自己要走进一次寻宝的旅程，要把其中的宝藏呢给发掘出来，领受神的教训布责，可以归正，可以学义，然后我们活在神所喜悦的生命道路上。愿神赐福保守同学你这一次学习旧约的过程。再见。Thank you.